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最近当我们打开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不禁为到中东的局势去担忧，求主亲自让到战火早日止息，亦都保护无辜的平民百姓。其实无论是现今科技很发达的社会，亦或是几千年前圣经所记述的世界，战争打仗往往就是令人不安。在我们一直看的撒母耳记里面，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着实力比他们强很多的非利士人，圣经描述他们的反应是惧怕。不过呢，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七章里面，他却要我们直接去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惧怕，当我们眼见危险要来临了，困境要发生，我们究竟将安全感寄托在哪一度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一场很惨痛的教训。当时他们自以为是，将约柜当成法宝一样搬出来打仗，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赢非利士人。结果是约柜被掳，祭司整个的家族都灭亡。虽然神大能的手藉着约柜在非利士地之中，他降下了很严重的灾祸，令到约柜最后可以送回来以色列，但以色列人的心仍然是悲伤和痛苦。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七章二节去记载，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里的倾向呢，原文是带着哀嚎和渴求的意思。和修本他将它翻译为以色列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为什么他们要哀哭？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仍然是处于非利士人的欺压之下。自从打败仗以来，非利士人的威胁是没有停止过的。我们在七章十四节那里可以见到，非利士人抢占了以色列人由以格伦到加特很多的土地。但他们哀哭的更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经历一场神学的崩溃。以色列人他们接受不到神竟然容许他们失败这个事实，他们一直未能够从以加伯神的荣耀离开这份耻辱恢复过来。即使约柜最后真的回来，但你见到他们表现得很奇怪，他们没有立刻将约柜珍而重之放在会幕那个敬拜的中心那里，而是放在基列耶林这个偏远的小镇一个不知哪一位平民的屋企入面。这个正正反映着其实他们都不是很知道怎样面对这个上帝。对他们来说，约柜就好像见证着他失败的纪念碑一样。他们对上帝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上帝哀哭，希望他可以救他们脱离这个处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知道上帝是不是今次真的在他们当中，是不是真的回来，是不是真的愿意帮他们呢？所以二十年来，以色列人和约柜的距离呢，就和他们内心和上帝的距离一样。上帝好像在这里，在以色列的境里面，但又好像不在这里一样。直到二十年后，在圣经里面消失了很久的撒母耳终于再出现。作为以色列的士师，我们好像都期待他可以好像俄陀列 基甸啊、耶弗他，好似佢哋咁样，一出场系数点军队，带领以色列人就同非利士人决一死战啊。又或者我哋可以期待佢提出点样可以增加国家实力、重振经济、训练军队。毕竟攘外必先安内噶嘛。然而，撒母耳佢一开口就俾我哋去见到，佢关注嘅完全唔系呢一啲嘢。七章三节去记载，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那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他一下子就越过了以色列人表面那一层的军事缺陷，他直接指出他问题的核心。以色列人的失败从来都不是兵不如人，而是他们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是他们的心远离了神。所以撒母耳他一上任，他的任务不是要招兵买马、富国强兵，而是要求以色列百姓重新归顺，除掉偶像。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难题，当我们觉得自己未够好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倾向加一些东西，找多些资料，学多个技能，甚至列国现在都是的，加多几个核弹头，整多几架航空母舰保护自己。但没想过经文撒母耳去教我们的方法是减，唯有我们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在人生里面，我们不需要在周围找很多东西，令他们好像包装那些啪啪纸那样塞满我四周，我才觉得安全。其实我们只需要捉紧一件事，一个真的可以赐给我们平安的神就够了。对撒母耳来说，一个国家的复兴不是军备竞赛，而是一场灵性的排毒。他一连用了三个命令式的动词：除掉、归向、侍奉，要求以色列众人一起重整他们的信仰。而今次以色列人他们很信服的，撒母耳记上七章四节记载，他们就除掉朱巴力和亚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这里的巴力和亚斯他录是泛指一切迦南人他们所拜的男女神像。撒母耳说，一心归顺耶和华的第一步，就是要将这些虚假的偶像，这些阻隔你和神之间关系的一切事物，全部都要清走。只有我们先除掉、放弃、搁置我们过多的事情，我们先是真正地能够做到经文所说，专心归向、单单侍奉神。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拆了他们的偶像之后，撒母耳在第五节就带领他们进行第二步的回转。他将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在米斯巴，然后带领他们做回信仰里面最简单但也是最基本的事情：祷告、认罪、禁食。先记载他们打水浇在神的面前，他透过这个动作向上帝表达他们愿意将属于自己的最后一份依靠都完全 倒空。这个是在神面前彻底的卑微顺服。当珍贵的水倒在干旱的沙地上，以色列人是向神宣告，和这些赖以为生的水去相比，我们更加需要上帝你。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这样在神面前完全倒空是几时的事？今天我们有的水资源非常多，随手可得，物质生活比起几千年前的旧约丰富不知几多倍。但我发现这种的丰富有时反而成为了我的不足，因为我们拥有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需要神。当我们手里面塞满晒嘢的时候，我们就越不懂得放手。正因为越丰富，我们就变得不懂得珍惜。因为我们拥有的选择太多，我们就缺乏了焦点。由于每一件事都分散着我们的专注力，我们就变得连片刻安静心灵的时间都没有。大家都是这样的，由朝头早一起身开始，我们就已经被新闻、WhatsApp、电邮和我们的工作去塞满了。当我们好不容易终于过完这一天，我们回到屋企，明明已经很累，但我们没有容许我们的大脑停下来。虽然我们已经瘫在床上，我们已经累到我们知道一熄灯就睡着了，但我们仍然都是不由自主要拿起那部手机，由一个 post 碌到下一个 post， 一条片看到下一条片，一套剧追到下一套剧。我们以为这些叫做休息，叫做疗愈，但实际上我们是容许一堆琐碎而又毫无意义的事情塞满自己。当我们第二天起身的时候，发现自己比前一天更累，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疗愈是一个假象。但我们仍然继续的，越累越看，越看越累，直到我们发现我们已经陷入在一个漩涡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装满了杂物的杯一样，它再没有空间给我们去思考，我究竟现在在做什么呢？当我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都去重新审视自己，我发觉自己都失满得挺严重。我发现我自己习惯去打爆自己的时间表，每天做得越多事情就越好，最好每一分钟都不要放过。最严重的是我搭电梯，我发现即使是那几秒钟等架电梯上去四楼的时间，我都忍不住要拿个手机出来碌两碌，明知自己收不到的，其实。但这个动作让我安心，它让我继续拿资讯塞住个脑，我就不需要忍受静落嚟那份真空的感觉。在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青少年团契约好了要交换礼物，我们就每人去抽一个人名，然后就负责即帮他去揀一份礼物。抽中我那个年轻人，他那时刚刚加入我们的团契，所以他也不是很知道揀什么比我好。他只是觉得估计我应该工作很忙，所以就决定买了一沓蒸汽眼罩给我，希望我可以休息多一点。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用过这类的东西，但我要跟你们说， 这个简直是帮现代人休息的伟大发明来的。不是因为它懂热啊，是因为你戴了之后你看不到东西啊。你看不到东西你就什么都做不到。你就真的只能够休息。所以呢，当我第一次去试戴这个蒸汽眼罩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要操练自己，我决定要摊够15分钟。个闹钟一日它不响，我就一日不起身了。结果我说我挨了大概半分钟，我的脑开始闷了，然后我就自言自语了，唉，蠢了，为什么我刚才不按了篇道出来听才戴啊？说好的休息，我都是被自己激死的那一刻，但我的脑是控制不了。我们实在太习惯要不断的有东西输入，不容许任何静下来的空间，无所事事，好恐怖。然而当我们一日不静下来，我们又怎样听得见上帝的微声？当我们的心都被世界塞满，我们就渐渐不记得要寻求上帝。所以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做的第一步是强制倒空。他要大家停低晒所有的东西，聚集在米斯巴，回归回最基本的祷告和认罪。这班人他们聚集一起，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创造空间，去重新建立一段和上帝对焦的关系。然而正当他们想着认真悔改，尝试恢复回属灵的秩序的时候，困难就杀到来了。撒母耳记上7:7去记载，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原来米斯巴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原来的，它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是守望塔，所以人在很远的地方就会见到的。正因为非利士人见到那里有一大班人无端端聚集在一起，他们就以为以色列人打算要向他们发动攻击，所以他们决定先发制人攻击以色列。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今次是来参加培灵会，他们根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要打仗。加上过往20年来面对着非利士人那种战败和屈辱，圣经描述他们就惧怕。不过今次的惧怕和昔日他们的惧怕又有点不一样。昔日当他们打输仗害怕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搬个约柜出来吧，我们操控神。但今次撒母耳记上7:8去记载，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句话好像很冷静，但原文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很迫切的语气的结构来的。不要对我们静默，不要对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之事静默。用现在的白话去说，就是求你不要停，求你不要停止呼求我们的神。这种呼求反映着他们对神展现着一份彻底的信服，他们是向神承认相信只有他才可以扭转眼前这个困局，亦都表达他们愿意放弃一切他们本来可以考虑要做的事情，或者对抗非利士人的计谋，而是单单依靠神。究竟 是什么令到他们由第四章这样变成第七章这样？原来当以色列人去学习将自己倒空的时候，他们属灵的眼光和面对环境的方法就不再一样。虽然现实环境是一点都没有变的，班非利士人依然是在那里，他们依然是那么强大，他们仍然是要冲紧上来，威胁仍然是那么可怕。但事实上在他们之中一切又变得不一样。个分别在于百姓的心不同了。他们知道这一场战争胜败的关键不是靠兵器，而是在于他们的主。当他们懂得完全的交托，单单仰望神的时候，他们眼前的困境看上去就不再好像以前一样那么可怕。这一份是发自内心的平静，成为了扭转胜败的关键。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们会表现出来的特质来的。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信了之后确保你飞黄腾达百毒不侵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普通人，活在一个充满着罪恶病菌和苦难的世界里面，所以困难的处境仍然是发生。只不过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眼光超越他眼前所经历的困难，而去看到困难后面那个掌权和施恩的主。正如上星期牧师所说，真正的信心是由困难和试炼之中锻造出来的。就好像我们所见到身处在艰难、病患、困苦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能够坚持是因为他们将目光由问题有几大转向上帝有几大。而且他们也深深知道，无论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都不能够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或者呢，你觉得这种信心太伟大，高攀不起。不过实际上，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眼目转向去倒空自己依靠神的时候，即使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我们仍然可以经历主的平安。我很记得我第一次在这间教会做成人崇拜司琴的经历，因为那一次不是事先编好的，而是一场突发的侍奉。我记得那天正正是我受浸之后回来的第一个主日。我一踏入教会，师母就问我可不可以顶替这个侍奉。我表面上就说好啊，但其实我从来都没弹过成人崇拜的。那时你们知道的，一场崇拜司琴是要弹几多首歌的？三首，罪恶两首，颂赞诗、回应诗、奉献诗，三一颂奠乐。其实我们的司琴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当时一边跟着师母走入来这个礼堂那个琴那里的时候，我的手和脚就一边在那里震。我心里面还在想、等一下练了哪首歌好呢？先是练了短一点那首先，还是练了难弹一点那首先？但师母她在我坐下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说话我这世都记得，她说我们一起祈祷先。然后她开口的第一句，我发现我的心就定了下来。 虽然眼前仍然是有很多首歌要弹，准备时间仍然是有那么少，这件事仍然都是难的，但当我们将这一场崇拜都交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我弹成点成败得失已经不再重要。那一次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历到，原来平安呢是可以在个心里面涌出来的。这个是所有属神的人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最大的武器。以色列人在这场战役里面展现了他们对神的仰望和信心，以致他们得以依靠神扭转眼前的困境。撒母耳记上七章九至十节记载，撒母耳就将一只吃奶的羔羊献给耶和华作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当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神听他们的祷告，正当非利士人他们一鼓作气冲去以色列人身边，想着将以色列人杀个片甲不留的时候，圣经说神大发雷声，这班人就阵脚大乱。明明本来惧怕的是以色列人，但如今是非利士人惊乱。神大能的手一下就将个战局扭转过来，他让这班本来软弱哀哭了20年的百姓终于赢得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圣经记载，在这一场大战之后，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将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这一块石头意思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它成为了以色列人依靠上帝而得胜的纪念碑。而撒母耳呢将这个石头去改名成为了以便以谢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以色列人惨败，约柜被掳，荣耀离开以色列，那时那个地名正正就是叫做以便以谢。然而两个同名的地方却是承载着以色列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如今新的以便以谢的得胜，去完全盖过了20年前旧以便以谢的那一份屈辱。当新以便以谢的石头被撒母耳立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记得他们的得胜是来自对神完全归顺和倚靠。所以回归翻今日经文的问题，我们究竟将安全感寄托在什么的事上面呢？我们仍然要继续将生命挤得更加满，为日常添加更多的事，定是我们都可以学习去减少，去专注，去静心伏在神的跟前。一个英国的神学家，他曾经就着现代人和圣经人物领受上帝声音的差异去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对于圣经的里面那些人来说，神的声音是很高远，是很阔大，是好犀利，大到超乎晒人嘅想象嘅。佢讲乜嘢，佢哋都听到嘅。但系今日咧，虽然神仍然喺度，仍然同人讲说话，但佢嘅声音，佢好似 变得微小，只是好隐约。神学家话，喺我哋嘅角度睇，我哋就以为系神嘅声音收细咗，但事实上喺上帝嘅眼睛去睇，其实系呢个世界太纷扰、太嘈吵，以致到我哋根本就听唔到佢嘅声音。所以，如果你同我都一样，发现咧自己常常系俾工作、信息、兴趣或者社交媒体挤满我哋嘅生活，我挑战你，今个星期抽一个钟头，好好安静落嚟，聆听上帝嘅声音，重新去调整我哋嘅生活秩序。若我哋都一心归顺耶和华，就愿我哋都可以跳出嗰个漩涡，重新开始，学习静落嚟，定睛于神嘅生命。让我哋一起祈祷。神啊，当我哋俾忙碌嘅生活去挤满我哋嘅心灵，我哋就听唔到你嘅声音。但你藉住今日嘅经文去教导我哋，唯有先倒空我哋自己，专心倚靠你，我哋先可以喺呢一个充满住不安嘅漩涡入面，揾翻真正嘅平安。求你亲自帮助我哋，除掉一切阻隔我哋关系嘅偶像，专注单单侍奉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将时间交俾灵师。